欢迎来到丹特的午后时光。大家好，我是阿丹。
大家好，我是啾一。
今天又到了我们午后好制毒的时间啦。
好久没读字了。
也可以说好久没自读了。
哎、唐兰共哦。
然后，那我们今天呢，一样要分享两篇文章给大家哦。我们第一篇文章是30/30的，它是一个，它这本杂志呢叫《生活主张巧创业》，这是标题吗？
但是他们这本的这一次的主题
啊、哦，这次的主题
以创业为主轴
啊、哦，然后杂志本身叫30/30这样，
对，30/30
OK OK，
还不错的，算职人的杂志吧，
职、哦、人杂志啊、嗯，这是 Joy 推荐的啊、哦。那我们这边呢，要先来分享的第一篇，哈日、哈韩、哈中，那哈台呢？
抬起来，
抬起来 ，OK， 好，亲爱的消费人类学家。为何潮流老是哈日哈韩？今年春节还连播9天马拉松《甄嬛传》，连哈中都有了，难道没有哈台的可能吗？知我者为我心忧，不知我者为我窃奏的二逼台青。好，这一篇的作者叫李川儒，台大国际系。哦，我刚刚忘记跟大家讲这一篇的这一本啊，这一本杂志的旗号、啊。它其实也是蛮久了，这是2013年的3月号，那它是第103集这样子。OK， 那我们回到杂志的那文章本身哦。消费社会，人人想要更好、更不一样的生活。当两个社会的切面有所接触，无论以商品服务或娱乐文化，会发生体验差异，进而交换、了解、感动。接纳，最后造成流动。一方渴望过着另一方的生活方式，遑论是能带来进步便利或增添乐趣。若具地缘优势或超级连结者，例如媒体或企业，创造多面向接触时，或者某方生活方式确实优越并深受喜爱时，更会引发全面性仿效或流行。在专制时代有上流皇室制定，到民主现代则有名流豪门加持，上行下效。千年前，唐朝皇室选择葡萄美酒夜光杯，30年前引进麦当劳汉堡，15年前料理东西君开创拉面风潮，无一不然。日流生活化，30年历久不衰，日流。有脉络可循，战后日本复苏早于台湾，1.2亿人口形成庞大内需规模与市场复杂度。1980年代就有日本第一之称，以高质廉价商品与经济文化向世界输经营文化向世界输出，如 Toyota、Sony。而临近日本快速发展的台湾，排日感低。而且解严后对外管制渐松，因此欧美与日本流行在台一直并驾齐驱。而在饮食、美妆、服装、影剧、偶像、媒体、动漫等面向，更因生活习惯与价值观近似，汉字可通或推测字义，或日本具备世界级条件的文化商品，如动漫御宅文化或色情片等，就呈现日流凌驾于欧美之上。日流在台湾几乎是生活化的。当三餐吃拉面、小火锅跟吃牛肉面没多大差别，便利商店里热卖的是饭团、关东煮、日式绿茶，简易日文在生活使用还算畅行无阻。高深日语对少部分老人家而言比中文还亲切。再表示日流早已融入民众日常生活而不自觉。韩流流行化，21世纪撑起半边天。1998年起，韩国政府参考日本文化输出政策，扶植娱乐产业向亚洲地区外销。2001年的《火花与蓝色生死恋》掀起收视热潮。2004年《大长今》及韩剧《大臣》。顺便带动韩式料理流行，除了韩剧 ，K-pop 流行音乐是另一重点。 修长健壮花美男或天使亮颜长腿女组成偶像团体，高辨识度的热舞，穿脑传唱的旋律，夹杂英文歌词，等同淘金方程式。青少女们流行韩版服饰，强调腰身窄版穿着，画韩式美妆，以细长眼线搭配浅咖啡眼影，标榜清纯裸妆感。韩风整形针对大韩民族特点、特征、缺点改善而来，整完几乎个个都跟金喜善润而壮脸。家电三 C 少不了三星与 LG， 连 LINE 也属韩商。以日流生活化的扩散标准来看，韩流在特定领域形成大小韩流，便可用流行化来形容了。日流的二度精进，外来消费文化会随时间与重大事件扩大接触面而纵深。近五年，日流又更进化，从耐久材、消费性电子、服装美妆、生活精品、媒体读物、影剧流行偶像，到更多元的日系生活或饮食饮通路导入，如无印良品、摩斯汉堡、药妆店等。服装美妆真正大宗的还是跟着日本杂志如 Vivi 同步流行，网拍与五分铺仿佛是无组织的 Zara， Model 竞相仿拍日杂流行扮相，春天就是要冰淇淋糖果色，命定番蕾丝小外套好感度 up up 哦。想要像 Lena 一样甜美，还是真理子般率性呢？于是满街都是冰绿色洋装配蕾丝，品牌使用日文也趋频繁，中文广告夹杂日语短句如卡哇伊，或文宣使用日文标语如元气、大好评、定番等，被认为能营造形象或凸显血统。商品包装也多用日文标示、日文命名或标榜日本制，因消费者对不同产地制造品质有不同的安心感，使用平价与优越感。日本制对国人来讲，大多代表更安心的原料、更高的技术水准与生产品质，而有愿意多付钱的魔力。原先仅在汽车、冷气等少数耐久材，如今却已扩大到日卖场日用品，连跨国品牌也刻意正面写上日本制。另一形态则是仿日包装，有些是取得日本公司授权，故以日文标榜，但并非在日本制造。愚者仅是以日文包装仿装日本进口感。哈台商机的爆发力，强势外来文化来袭，尤其出现席卷全体的代表作时，如 PSY、后宫甄嬛传，势必造成深刻冲刷。当地产业幼苗虽需政策呵护，但兼容百川的开放性却刺激萌发创新。例如受日本美食节目洗礼，标榜梦幻食材、精工秘诀、贴心服务，民众饮食已惯于细节处讲究，反使台湾美食产物精益求精，拥有专属的文化诠释。当民众生活底蕴丰富，消费能够杂食够刁钻，垫高门槛，后来爆发的产出品质会越精进，够卓越才有向外输出的能耐，哈台的一日便不远矣。他后面有一个小小的，这算是
歇后语吗？
类似，他叫江南很 style， 看神之四下喝酒，甄嬛体步步惊心 ，iPhone 腻了想换蝴蝶机，够好的都能征服我，杂食却挑嘴的隐喻是消费人类学家。
他等于把外国商品变成，
就是他其实最后这一段是应该是想要表达说，就是他最后的那个哈台商机的爆发力那一部分，
对，
所说的就是消费要够杂食够刁钻，就是杂食的意思就是说，
杂食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消费的种类复杂，就是不挑。
哦，
然后又很刁钻，这样，
又不挑又要刁钻，
没错没错，
对于品质刁钻吧，
对啊，就是对于你获得的物件的品质。
哎，这个是多久的杂志？
2013年啊，
2013嘛，
没错，
距离现在7年前，哎、欸，8年前喽，
有8年吗？这么久？
8年啊，现在2021啊，对吧？
哦，
对啊，
哎、欸，对，2020
其实有一开始有一些变化了啦，
嗯哼，
当然，我觉得大部分现在我们还是以日本，真的是影响很深啊。
也你知道，有的人是每年不去日本不行，就是他的所有日用品都是买日本，他一年要去2次，
哦，
就是每半年一次，然后去补充那个
朋友啊，
我们的朋友，
我们的，
我们的朋友，
真的假的？
哎、
欸，
真的，反正就是有这样的朋友
哦，
每年要去2次，他的日用品都是在日本买，
哎、欸。
一次就是带 一大套回来，这样
其实也 OK 啦。
可是说实话，现在其实也不用去日本，
现在就网络买吧。
很多东西网络上就是都会有日本进口、
欸，这也是一点商机耶。刚才就什么
没有，你这个商机已经过了，你知道吗？
我知道，在8年前过了，
对，
跟这个杂志一样，
没错，
过很久了，
残念的，
残念啊。
有，我是觉得，哈台，我觉得每一个。就是要有一个文化的一个很明确、很明显的一个部分，
底蕴要够强，
对、嗯，然后才有办法去造就出这种风潮，
嗯，
对啊，
你才知道你在哈什么，
没错，像这所谓哈中嘛，那因为我们的文化其实大多来自中国，
对，
那如果你真要搞哈台的话，那当然是绝对就是原住民文化嘛。那就是真哈台，
或是本地那个啊，本地饮食啊，像那个日本不是逆流行我们的真奶，对不对？现在啦，
哦，我懂你的意思。
对对对，原住民其实对原住民文化应该要怎么讲，把它更让它更流，变成另一种流行啊，说明很有特色。
其实一直有人在推
做这件事情，
推动就是将很多，其实有很多原住民的，算是推行者，
嗯，
就是原民的文化推行者，嗯、他就是将原住民文化的一些相关的东西加到服饰啊，或者是
哦，
对，但是他是将图案加上去，会觉得有点可惜。因为我觉得，我个人的浅见，
对，
浅见，是觉得说，今天我们可以将文化的，举例来说，你如果假设以衣服来说好了，
嗯，
你不是只能把图案放上去，
嗯，
你可以把设计放上去，就是说
剪裁嘛，
对，剪裁这一类，因为你看嘛，像好比说韩国有没有，它有个传统服饰，其实跟大唐服饰是一样
的。哦，
日本的传统服饰也跟大唐服饰很像、啊，
很像啦，
其实都很像
啦。
因为其实应该说是因为那时候在唐朝，文化的传播比较广，
对，
然后也比较深远，
嗯嗯，
像然后唐朝又是盛世嘛，
对，
所以自然他们记载留下来的相对比较多的，一定都是跟唐朝有关的文化的。内容这样子，
对
吧、啊？那其实，在一些你又看过像举例来说，日本最明显就是它有一些服饰从以前穿到现在，这是传统服饰、嗯，
对。
可是他们会将传统服饰做一点小小的变化，让它变得更日常，
对。
就是例如像说，那种比较短的浴衣，
嗯，
有没有？
哦，我懂你的意思。
然后你看他们去饭店，一定晚上一定会穿浴衣，
对，
对不对？就是所以说。这就是一个将文，这就是文化的，像你刚刚说的文化底蕴的一个深不深的一个很明显就可以看出
重要的地方。
对，就是说今天，例如像说，如果台湾能够把原住民文化普及到所有，对，因为原住民种族非常多，
可是哦对，
所以因为日本就是一个大日本帝国嘛，
对啊，
所以他们的文化会是比较一致的。
嗯、
但是如果以原住民来说，因为原住民的种族非常多，
嗯，
但是我觉得。它可以分成，就是说，虽然说种族多，然后多样性也就是相对也很多样性，
嗯，
然后可能没办法做一个一致性的，但是它可以变成地区性的，
嗯嗯嗯，
对，就像是你看日本在不管在哪里，可能你只要不论是漫画也好，连续剧也好，或者是电影也好，只要是出去住旅馆饭店，一定都会晚上一定都会换那个叫那算浴衣嘛，
浴衣，
哎。那所以，如果今天你是到台湾的某个地区，然后那个地区的原住民种族的文化，如果就如同像是日本这样的文化的时候， 那是不是、欸、大家晚上就会换上这样的一套服装、
哦、我懂你意思、欸、就是那个形象啦，但是不一定是原住民的原住民的那个传统服饰，
因为传统服饰可能在穿戴上或者是在礼仪上或习俗上，
礼仪上、
嗯、礼仪上跟习俗上都会有很多一些细节
细节、哦、
那如果说今天我们将它转化成一种简单的那种平日的也可以穿的服饰的时候，那就变成是一个另类的文化延续嘛。
嗯，哎、欸，说不定
就所谓的，就像以前很常听人讲那种创新跟传统结合。
嗯嗯嗯，
就是不再是纯创新，而是将传统创新。
创新，将传统进化创新这样子。
对，没错。
哎、欸，这样子说不定更，可是这样足够代表台湾吗？原住民跟台湾的连接？
我觉得台湾本身对我来说，台湾本身所代表就是原住民。因为毕竟，你说好客家人、闽南人，
对啊，
然后或是基本上就是客家、闽南人嘛，还有别的嘛？然后没有哦，外省人，外省人就是其实外省人就是大陆人嘛，
对，
对啊，其实外省人的定义其实是台湾省以外的人，就是外省人。
哦，台湾省有 OK，
对，
那是大陆。
但是因为中华民国所设定的领土就是包含中国大陆，只是因为没收复、
嗯。
那也就是说，也就是说，台湾省以外，然后并且是在中华民国的领土范围内，那就是中国大陆。
Yeah，
哎，没错，
没错。
然后再来就是，不论是客家人也好，或者是闽南人也好、
嗯，
其实也都是从大陆移民过来
的。过来的、啊。
对，所以你要说台湾原生的，那就绝对是。绝对是原住民嘛，
嗯，
对啊，可惜、
哦、
相对来说就是这样。
可是就变成是说、哦、太多部族了，
对，种族因为很多，所以多样性也很，就是差异性也很多。
如果你看到日本他们，如果要有一个历史脉络的话，
嗯，
应该说原住民确实也有历史脉络啊，但是走到最后就会，他到一定的历史脉络以后就被日本统治，然后现在就中国、
啊，
你懂我意思吗？就会变成。我们很尴，我发觉我们很尴尬的点就是，我们会突然被外来的势力给统治，导致我们的历史
不是导致我们的文化
没有办法延续
一致啊，
一致性的延续，要不然说不定如果没有日本或是中国的话，会不会原住民自己开始整合起来变成一个国家？只是我们没有这个过程嘛、
啊。但是相对来说，它需要发展的时间就会很长，因为日本的话，第一个它就是从唐朝开始延续的文化、
啊嗯、
文化底蕴嘛。
哎、欸，不是秦朝啊，那个带五百男女童，不是秦朝过去的。
应该是这样说，每一个朝代都会
有
跟日本交流，对、嗯，但是区别在于唐朝的文化传递更多
哦。
然后
影响更深、啊、
所以相对来说他们留下的更多是唐朝的文化。
哦，了解了解。
那像
延伸、啊、
最后才演变成属于他们的文化、
欸啊。那我们是被日本统治，然后
没有，我们是先是这边原本我们当然台湾一开始一定是原住民嘛。
对。
然后后面接着被日本统治嘛。
哎、欸，是吗？还是先清朝？那沿岸的人先过来。
哎、欸。
先过来，汉人先跟。
那时候最早是什么？郑成下西洋
还没啦，荷兰人
，
然后郑成功是打过没有？但是我记得看历史是说，那时候沿海就有一部分已经有来做生意了，
嗯、
尤其是客家人超强，很早就来跟原住民做生意了。
对啊，可是相对来说，那他单纯就是有点像说，他们那时候还没有移民嘛，
对，
就是移民才相对比较多的影响。
嗯，没错。
那但是没有移民就不会有相对多一些，就是说他们的文化原本的原住民的文化就会保留比较多。
嗯嗯。
就像是毛利人的文化一定是相对也是有很长一段时间的嘛。
对。
对啊，然后也不容易被迫，他们会有个可是重点来了，毛利人就是一种种族。
毛利人很多呢，不是马来西亚也是毛利。
对，我的意思说他就是一个种族，所以相对其实就像日本这样子，就是一个大的。
哦、
可是像台湾就是很多个小的这样子。
台湾真的很妙。
对。但是其实你也可以当做是有点像说，哎、欸，台湾的一个原住民这样子，
嗯嗯嗯，
原住民是一个很大的体系这种概念，但是他们又没有关联，对不对？
对，
所以其实我是觉得，如果要将台湾的，就是如果要到哈台，我觉得就是需要像这样子的，
对，
一个很明确的，然后有很具有特色的这种文化， 然后去做一个发展。
欸，这样不错。我欸，这我来去之后来去找一下资料好了，顺便之后可以跟大家聊这个。
嗯 ，OK 的 ，OK 的。好，那我们刚刚那篇文章就先告一个段落，那我们接着先进入下一篇文章吧。
OK。
好，这一本呢是 Shopping Design，
我们的好朋友
设计采买制。那这一本是第这是哪一年啊？哦，2012年。
嗯，
然后第41期。
嗯，
他几月几号啊？反正2012年41期。然后他的那个月份被一个黑点挡住了。那这篇的标题是手感设计杂货。
嗯，
那我其实会选到这一本杂志，那刚刚那个3030在Joy选的，那我会选这一本手感设计杂货，是因为我阿丹觉得说在生活当中很多的东西我们讲求是一种手感，
嗯，
就是那是一种感觉，
嗯，
你拿起来的感觉，
嗯，
所以那阿丹之前曾经有也没有说多久，前阵去年还前年吧，有去一个在有一个是小市集，
嗯，
然后这个小市集上，阿丹就看到了一个，有点像是文创的商品，
嗯，
就是一个陶艺的创作者，
哦，
然后他做的一个杯子，
嗯，
阿丹就觉得非常有特色，非常喜欢，就买回来了，
哦，赞嘞，嗯，
对，那虽然那杯子以实用度来讲。其实相对来说，其实没那么实用。
哎，是不是那只鸟的？
没错，就是它是一个陶杯，
嗯，
然后它有一只鸟站在杯缘上。
对
的设计，
杯缘鸟吗？
哎，杯缘鸟，
还是边缘鸟？没有没有。
对，那这个虽然很可惜，后来坏掉了。阿丹就打算近期再去找那个就是创作者，请他看能不能请他再帮我做一个这样子。
你有联络上吗？
我还没联络。
可以联络一下。
好，那我们接着进入正题，喔，就是阿丹选这篇文章，
okay。
欸，也是跟一个陶艺的创作者有关，喔，
OK，
这个是第，就是这一个是他有一个，他其中有一段，
嗯，
就是他有一个算段嘛，算一个大象，
是，
然后里面是在分享几个工作室这样，那阿丹要分享是其中第三个工作室，
嗯，
叫做Mouse Design，
嗯，
然后这个工作室的里面的那个人叫做罗义胜，
嗯，
哦，罗是罗东的罗，然后义是上面一个羽毛羽，下面一个立，站立的立，然后胜是谨慎的胜。好，那我们就进入标题，淡淡的，安静的，传递一种简单的喜悦。从今年夏天开始，默默下定决心，想要单纯的做陶，反复的拉胚，试釉，沮丧失望后再打起精神，描绘着自己内心真正想要的轮廓，直到发觉，原来并不需要那么复杂，想传达的只是一种安静的喜悦。摘自 Mouse Design 布洛格。罗义胜有过几年参加艺术市集摆摊和开店的经历，有些人因此知道他很会组合盆栽，但大多数人不知道其实他烧的陶也极具特色。对于要引介罗义胜和他的陶作，我想借由描述今早我用来喝咖啡的小陶杯，或许是个不错的开场白。那是个捧在手里有着微沉亮感，墨黑中透出朱红色调的陶杯，造型温厚，沉稳的黑色是以铁发色的黑釉，原本偏属于中国传统釉色，但浑圆的杯身上，罗医生配上了不太规则的朱红圆点图案，使得陶杯在沉稳的质感中带着一点可爱气息。他说，想把过去学习到一些传统的颜色，用比较现代与亲切的方式来表现。最早接触到罗义胜的作品并不是陶作，那时他在永康街巷弄里开了一间小店，以桌上型小植栽为主的商品。那时期与其说是创作，不如说他从事设计和经营一个品牌更为贴切。但那间无意中逛到的小店令人印象十分深刻，好清新，真可爱。 是我当时心底直接反射的感叹。店里整体色系是干净清爽的白色调，架上的植栽多数十分小巧，搭配了线条简单但气质出众的小盆栽，哦，小陶盆，对不起。有些盆栽还放上了迷你的人物和小动物道具装饰，简单的构图安排却巧妙地形构出一个盆中的世界。当时觉得那家店好厉害，每个盆景组合都像一则立体的绘本故事，小花和小草转眼间变成了大树，树底下有时是玩耍的小朋友们，有时是独自眺望着远处的男子和他的狗儿。为什么现在少做那类可爱的盆栽呢？罗医生说，虽然他一直很喜欢植物，也喜欢小盆栽的趣味性，但大部分客人总是偏爱稀奇古怪的植物，然而太特别的植物其实买回去后很难照顾维护。开店一两年后，他发现自己对日渐量产和规模化的经营并没有兴趣，加上母亲生病，他决定把店面关掉，不再直接以创意迷你盆栽为商品。店面结束后，罗医生花了大半年时间整理和思考方向。他发现实际动手制作和生活相关的器物乃是自己的最爱，那么要如何延续之前的经验和自己的兴趣呢？他想到可以将盆栽部分调整为教学与出书，同时他开始认真投入于开店时期没时间研究发展的陶器烧制。原来罗医生高中念的就是美术班，大学时他便发现自己对立体形塑比对平面绘画更有兴趣，深觉做出实用的器皿比纯艺术创作更具踏实感，因此大学修了陶艺课，看到家人朋友使用自己烧制的杯盘感觉很开心，亲手做出生活中可用的物件那种感觉很踏实。一直以来对植物的喜爱没有改变，因此花器和盆器乃是他陶作中的主要品项。罗医生说，植物比任何艺术品都美，我想烧出可以衬托出花草美感的花器。另一方面，他也开始大量烧制生活陶，如杯、碟、碗、盘等等。他说要做出心目中的好陶皿，每一个过程都需要花时间磨练，而每天持续拉胚做生活陶就像练基本功，不仅烧窑与釉药成色控制需要多次重复实验，甚至手感塑形的功夫也需要长时间的累积。因此拜访罗医生工作室时，除了看到架层上为数不少等待入窑的土杯与素胚外，还见到更多随意堆叠的完成作品，但主人说那些都是被汰选下来的，不会被送到店家去。至此好像更能体会他说的做陶无法速成，只能努力。他也提及前半年为了尝试新釉色金色系列，光是釉色就试了大约五六十种釉式配方，虽然以电窑烧金釉算是稳定的，但若要求形状与釉药色泽结合起来能满意的通常只有五成。哦，这篇差不多到这边，那哦，后面还有，真是没想到，
感觉没有念完。
对，我总觉得好像少了什么。近期罗医生特别专注的是白陶的烧制，因为黑与白在空间中都是包容性很大的色彩。之前他已做了许多黑陶作品，目前也想找到属于自己风格的白色调。他表示，心目中的白不是绝对纯白，而是一种带着怀旧感的米白色调，可以展现泥土温柔的感觉。仔细看看罗医生烧制的陶作，温柔确实的是他作品中一个重要的特质。不论金色、黑色或白色，这些原本理应十分现代甚至有些酷的色调，在他手中都被调和出柔和的氛围。他说透过作品希望能传递一种简单的喜悦，相较于夸张的色调与造型，我更偏爱乍看淡淡的安静的，但是越看越让人喜爱，会让人想要反复使用的器皿。我想 这正是他的作品最吸引人的地方。罗医生的陶作让人感觉容易亲近，他们有着最简单朴实的样貌，却带给使用的人深刻厚实的温暖。哦，最后还有一个短短的结语。日子是一册翻手的美丽的书，生活里有快乐也有悲伤，认真反复练习，某天回顾的时候会发觉每一页都泛着光芒。 OK， 斯巴拉奇，
我看一下他的作品，我这边看没有看到。
其实他的作品
很厉害的，
因为其实我不懂就是我不懂，
不懂，
我不懂什么，就是到底厉害跟不厉害的区别啦。这种一定是有在研究的人会比较聊了，
应该是釉色吧，因为烧釉这件事情。
哦，对啦，因为毕竟他拉胚也是，他刚刚就说拉胚也是一种就是基本功的练习。
对，
对，所以主要还是在釉色的调配。
我跟你讲，釉真的是很难。
你有试过是不是？
嗯，之前有做过陶烧。然后釉色不是你涂哪边它就哪，它有一定比例的那个随机，好像随机吧。
你说像是那个在日本武士刀在锻造的时候，它上面的纹路覆土，它叫做覆土烧什么的，那它就是烧出来的纹路会不一样，
会有一点不同啊。
对，上面会有一些比较独特的纹路这样子，
对对对，那可能是差不多的意思
啊，
就是它是。最难，我记得最难是釉烧了。当然，造型其实也是，蛮美的啊。
可是它的主要，他刚刚就说了，他其实比起、
哦、
他比起艺术品，他更喜欢做一些生活化的器皿。
对啊，他这个就是比较实用了。
没错，
他不是那种只做，比如说好看造型而已，他就是要可以用的。
没错，他就是主要就是应该都是在做一些
年轻的。
对，他看起来蛮年轻的、嗯，而且他创业好，他也说他开过一两间店啊。然后都失败啊什么的，
后来就
没有严格上说，刚整个整篇文章听起来，他是只有开一间、
开
两间店，
两间店，
一两间店其实就是两间店，一间就是他现在的工作室，另外一间则是他早期开的小盆栽。
哦，那才一间啊，
嗯，
那没办法啦，这就是这样子。我有个学妹也在做烧陶，
哦，
然后他做的是那种疗愈，他也有实用的，但是他的做那种疗愈小物。比如说类似杯原子，但是它就是坐在边缘的猫、
啊，
然后可能在钓鱼，然后你可以放在你的茶杯旁边，它就可以有那种互动感。
我以为你要说
的
是它在钓鱼，然后上面其实就是有一个钓竿，它可以绑茶包这样子，
应该是可以啦。因为我没有买过它的产品，我那时候很想跟他买，他说我东西很精细，就想说，哎，看有没有机会，很久以前了，
买来送女友。
对，那时候还没有，现在联络不到了学妹了，
不至于吧？
真的，哎，对，其实可以，
说不定学妹就是我说的那个。
哦，对啊，
哦，不会，
你是在新竹买的吗？
对，没有在新竹买的，
哎，
在竹北的小市集买的，它的名字叫做鹿 RU， 然后上面有两点，它的签名，
那就应该不是。
对，他就是这个陶艺创作家，非常的就是我个人非常喜欢。那就如同，你说跟罗艺胜有没有一样？其实我觉得在风格上是比较差蛮多的。
他也是 R 哎、欸，
啊，
罗也是 R
哦，
那没事。
没有，他叫做 Mouse Design，
哦
，M A O， 然后点 S，
哦、okay、
，Mouse Design， 那这是他的工作室的名字，
嗯嗯，
就叫做 Mouse Design，
嗯嗯嗯，
对，大家有兴趣可以去搜寻一下 ，M A O 是大写，然后一个。小点，然后写 S 这样子、嗯、，Mouse
Design，Mouse Bug，
对、欸哦，不是 Mouse Bug，
不是，
饿了。
可是他，你的那个创作，你买的那个艺术家的产品，它也是很实用啊，杯子，
就是实用的杯子啊，但是它其实做很多那种摆饰，猫、
嗯、
的摆饰，
哦，
就是那种它独特设计的那种猫的，
嗯、
就它用陶，一样是用陶，然后做成有点像是那种。装饰精品的这种感觉，然后再拿去烧，然后再上色，这样。它不是属于釉色，它不是做釉色的，它可能也有做，但我不知道。我之前去搜寻它的 Facebook 粉专的时候，
对，
它大部分作品都应该都是另外上色的。
哦，它不是釉上
色。对，它就是有点像是你在外面，
哦、好像
你就想象一下，你在外面应该很常会看到一些像什么，我举例来说好了啦， 你有没有看过有人家花园上面会有一只那种小矮人？
啊，我有，我有
桃子的嘛。
哦，
那个颜色不是用釉，不是釉色啊，那个是那个不是烧上去的，那个是就是弄上另外额外再另外画上去。
哦，
对，它的其实就是像那样子，那它就是做捏，它就捏猫的形状，然后做一个摆饰，然后之后再帮它上色这样。
对
对，其实蛮有意思的，就有兴趣的听众呢，则是可以。有兴趣听众可以搜寻一下，叫做 RU， 然后上 R， 它就是 RU， 然后跟陶艺有关，所以你直接搜寻 RU， 然后空格陶艺这样子，应该可以找到，在新竹。
我觉得大家可以多多支持陶艺创作者的产品啦，因为其实他们都很有特色，也很有想法，可是有时候看那光顾的人实在不多。
通常都是这样。
你与其去买，当然你也可以追求统一的那种统一规格的陶艺的碗啊，或者是诸如此类的产品，但是陶艺创作家创作出的东西，欸，或许可以为你的家里面增添一些不同的色彩，
uh-huh.
就是很棒的一件事情，
嗯，
大家可以多多支持陶艺创作者，
多多支持，赞，
这也是另一种台湾风格啊。
哦，对，这也是，
哎，
对啊，
推起来，
推起来，对，文创类的商品陶艺。那哎，那我们今天这两篇呢，就分享给大家。那，啊，如果有兴趣的听众呢，哦，阿丹一样会在那个下方的资讯栏里面提供这两本杂志的，嗯，它的旗号，然后以及年份，然后以及它的杂志的那个叫什么？
好像久啊，
就2013跟2012啊，
名字吧，
就是它的名字啦，杂志的名，就是哪一本杂志这样，然后它标题是什么？
嗯，
啊，有兴趣的听众呢，不妨可以去翻阅看看，去找看看这样子，应该是都是像什么图书馆之类的可能会有。
对啊，因为我们店的都是比较老的啦，就是希望说大家可以不要遗漏掉这些好文章。
没错，
嗯，
哦，那我们这一集差不多就到这边，祝大家有个愉快的午后时光，我们下集见，拜拜，
大家拜。